美国零售业好转，就业市场好转，经济复苏劲道强劲，这一切都预示着低利率的时代可能很快就要结束。麦当劳董事长坎特鲁伯去世，享年60岁，继任者是查尔斯贝尔。中国副总理吴仪率团访美，在保护知识产权、海关以及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方面达成多项协议。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美国三月份零售额增长幅度超过市场的预期，三月份的就业数据也超出市场的预期，这一切都显示了美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不过华尔街对此是既高兴又发愁啊，为什么呢？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三月份美国的零售额数字上升了1.8%，出乎市场的预料。如果不把汽车算在内的话，三月份零售额增长了1.7%，这是自2000年三月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复苏力道强劲。德意志银行专门研究固定收入投资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拉瓦格纳透露，经济复苏动力十足，超出了许多人原先的预期。不过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象。零售表现良好，这个月初公布的就业市场数据也良好，华尔街反而担心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联储会可能要提高利率了，或者说提高利率的时间比原来的提前了。果然，格林斯潘这个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联储会提高利率的障碍已经不存在。此话一出口，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下跌了100多点。拉瓦格纳透露说，他们银行预计联储会今年八月会升息0.25个百分点，11月的时候会再次升息0.25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基准利率会达到1.5%的水平。拉瓦格纳还透露说，他和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哪怕是提高利息，哪怕是汽油价格还是下不来，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加上美国房地产市场兴旺，不少人赚了钱。这都给美国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社会消费水平将不受影响。
格林斯潘的讲话在投资市场向来都是一言九鼎，他这个星期在国会作证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说的这些话。他认为现在美国经济正在加速发展，但经济复苏能不能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
It's more anecdotal than it is statistical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but the anecdotes are fairly convincing at this particular stage.
去年物价指数基本持平，消费者物价指数甚至有下跌的可能，这些都被认为是拖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听证会上，格林斯潘透露，通货紧缩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
Threats of deflation, which were a significant concern last year, by all indications, are no longer an issue.
不过格林斯潘也告诉议员们说，通货膨胀现在也不是个问题，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大大提高。
Th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will be reasonably well contained so long as productivity is moving at a reasonably good clip, and unit labor costs, as best we can judge, are still going down, butGoing down at a slower rate.
格林斯潘星期三也在众议院做了类似的听证。东方，
谢谢许佳颖。许佳颖是我们驻华盛顿 DC 的记者。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参加公司年度会议的时候，麦当劳总经理兼董事长吉姆·坎特鲁伯心脏病突发死亡，享年60岁。坎特鲁伯去年刚刚走马上任，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因为当时的麦当劳销售很不理想，还有消费者控告麦当劳使他发胖。坎特鲁伯上任之后推出了健康菜单，蔬菜沙拉也包括在内，他还进一步改善了麦当劳的服务质量，公司的销售逐渐又恢复了正常。麦当劳已经任命查尔斯·贝尔接替坎特鲁伯的职位。餐饮界分析师马修·迪弗利斯特透露说，查尔斯·贝尔经验丰富，麦当劳重振雄风有他的汗马功劳，坎特鲁伯对他言听计从。 今年二月，麦当劳的销售业绩达到过去30年来的新高。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快餐店有30000家分店，遍布世界各地，其中13000家分店在美国。坎特鲁伯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投资市场对麦当劳的前途感到担心。星期一，麦当劳的股票一路下滑。不过迪夫利斯克相信麦当劳的长远前景还是光明的。他解释说，麦当劳的投资者一般是以长期目标为主。上个星期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麦当劳的盈利非常好，销售也非常好。这个星期三，美中商贸联委会召开第15届会议，双方代表签署了8项协议，内容涉及到保护知识产权、海运、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食品药品和消费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以及中小企业合作和展览等。这次会议中方代表团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虽然经济复苏，但却没怎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贸易逆差持续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布什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和中国交涉。前不久，美国劳联产联提交请愿书，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以抵消中国劳动力成本低造成的影响。吴仪称这个请愿书没有根据。美国的制造商也抱怨说，中国的固定汇率人为地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这次会谈期间，中国承诺加入国际标准机构，并无限期推迟对所有无线电脑网络使用国内加密标准的要求。在这之前，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中国向他们收取高额许可费用的手段，或者是逼着他们转让技术。美中双方官员同意继续推进相关法律的修订计划，允许美国公司不通过当地中间人向中国运输商品，美国企业有权利通过批发和零售来分销他们的产品。中国本来要修订邮政法律，禁止美国快递公司参与中国邮件业务的竞争，现在这项法律修订计划也被放弃。吴仪提议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海关边境实行更多的搜查和执法。不过双方官员没有解决中国向国内半导体厂商提供优惠的纠纷。美国商务代表佐利克透露，他们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中国市场上假货流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连婴儿奶粉都有假的。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山东、安徽、河南边境的批发市场上，至少有10种牌子的假冒婴儿奶粉在销售。这种奶粉只含有极少量的营养成分，购买的消费者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到目前为止，大约有200名婴儿吃了这种奶粉以后得了大头病，只长头不长身体，50到60名婴儿死亡。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会得到政府1200美元的补偿。假奶粉事件再次突出了中国假货横行以及食品卫生监督严重不足的现状。星期四，中国政府报告发现了第二例萨斯疑似病例，2名被怀疑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安徽。在北京的是一名护士，20岁，已经被隔离。据报道，这位护士4月5号的时候出现发烧、咳嗽和发抖的症状，2天后接受住院治疗。另外5名和这位护士有过接触的人也被发现有发烧症状，医生还在观察其他171名和这位护士有过接触的人，确保他们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安徽的疑似病人，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报道。这个星期投资市场好坏参半，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473点，上升了21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50点，上升54点，上升幅度2.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是达到1141点，上升6点；上海 B 股市场1636点，下跌58点，下跌幅度3.5%。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6748点，下跌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4点，收盘时达到12384点。星期四是地球日，用意是在提醒人类要保护环境。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意识到保护环境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接下来的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作家郑毅先生讨论中国的环保，尤其是水利资源的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c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c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九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它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由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尼尔森和丹尼斯海斯发起。当时他们号召了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呼吁人类爱护地球，停止破坏。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草根游行活动。这项运动后来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案，成立了环保署，拉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序幕。到了1990年的时候，全球已经有141个国家、2亿多人参与了世界地球日活动，形成一股国际环保势力。众所周知，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属于高投入高消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郑毅先生谈一谈中国的环境保护，尤其是水利资源的问题。郑毅先生，环保运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发达工业国家都已经开始重视环保问题，为了恢复生态，美国都已经拆了不少的水库。但是在中国，水库建设方兴未艾，难道中国当局不知道环保的道理吗？
中国政府啊，中国人也一点不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个滥建水库呢，实际上要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我是反对滥建水库的，这个大环境的荒漠化缺水，主要是靠应该靠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平衡。问题在于这个，就是说你植树造林和建水库来比的话，你这也没有多大油水。更何况呢，这个森林和这个荒山荒坡这种产权它是不明细的，所以这个就算是你的林子长起来你也保护不住。但是大建水库就能解决问题吗？实际上这个比如说最近闹事闹得很厉害的一个叫桃林口水库，是建在这个河北的这个滦河的支流青龙河上面的。但是青龙河呢，实际上是华北平原上最后的一条处理河，现在呢这么一建水库也完了。华北平原已经有了几千座的水库了，仅海河流域大概就有1800多座吧，这还是几年以前的数字。 八九十年代之交，那个时候的统计，河北省的水库已经多到了哪种程度呢？就是可以把它一年下的雨水全部都装进来了。现在呢，肯定是已经是100%了。当然，北京的这个数字就更高了，大概是300%吧，大概是。结果如何呢？这个实际上是水危机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整个的华北平原呢，已经没有一条长流河了，破坏是非常的严重的。
既然建水库不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中国地方上的水库工程还是那么多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86年的时候呢，河北省政府决定在这个青龙河上建一个桃林水库，桃林口水库，有4万多原住民他必须要搬家。根据这个河北省的一个安置办法来计算呢，有个移民叫张友仁，他们应该得到那个邻国补偿呢，大概是55万元，还53000元。但是根据这个安置地区的这个秦皇岛市的某一个文件呢，他的补偿金，他们家的补偿金只有1500块钱。这么一刀砍下去啊，这个张友仁家应得款项的99%以上就被黑去了。黑到哪儿去了呢？这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了。
在民主社会，建大工程要移民的话，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棘手的人权问题。中国这方面好像比较残暴一些，拆迁呐、移民呐，有很多黑幕。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非自愿性的这个移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人权问题。因为在这种移民方式呢，在一瞬间就摧毁了家庭和家族、社区，他们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在非常漫长的岁月里所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经过了若干世代调试，最后才趋于完善的，这么一种生产生活的体系，在一瞬间就被外力所破坏。人所依赖生存的熟悉的土地啊、山林、河流、房屋、道路、村落，这些自然环境呢，也都被无情的剥夺。顷刻之间呢，这个人们都成了一些，无依无靠的，家庭破碎，然后社会解体，经历了很强大的这种社会心理和生理的这种压力，这些痛苦。如果要是他移民之后，又降低了他们原来就不高的生活水准，那么移民呢将无法重建自己的生活，而陷入永久的困境。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水库移民已经用无数次的这种痛苦来证实了的。如今在中国呢，这种大规模的非自愿性移民呢，我认为又从一个人权问题，现在已经转变到了一个刑事问题。因为这个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当局公然这个强掠移民费，据上万人签名的唐山移民上书透露呢，各级移民办公室是从来不公布账目，移民费被唐山市长张和等官员层层克扣，仅唐山市移民办正副主任李真荣和张兆荣这两个人便贪污挪用了移民款达1181万元。
这是我知道，最近也就是两会期间吧，唐山万人以上签名要求罢免地方官，现在警方正在追查这件事情，弄得签名的人是人人自危啊。
移民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这个自行组织了这个集体上访。一开始呢，就有千人之众，大概是最早是在1998年。还有1999年，他们两次到中南海去静坐，其结果呢是90多个人被抓去劳教。2000年呢，这个玉田县有100多个移民去了省城石家庄集体上访，结果通通的抓了回来。接下来是800多个人冲击玉田县政府，这一回呢是抓了40多个人，判了4个人。2002年移民上访呢，准备分5路出发。但是消息走漏了，准备这个周围的这个公路呢全部被警察所封锁。2004年的春天，这濒于绝望的移民计划组织5000人的集体上访，他们还专门事先给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邮情 游行的申请书，结果呢上边一个电话打下来，每一户移民都被看管起来，说是门前呢屋后，门前是四个人，屋后四个人，昼夜监视，村里头有人站岗，是村外头有人巡逻，军队警这个村外头有人巡逻，军队警察法警全都在人家手里头，移民们又有什么法子呢？
那移民的维权运动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
完全成功的例子可能是在我的这个在我的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个黄河移民，黄河三峡移民，30万移民经过了30年的艰苦奋斗，4次反库大起义，最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但是回来的人是只能是一部分，另外他们的环境也完全破坏了。在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桃林口水库附近呢，曾经早先修了一个叫潘家口水库，它是华北最大的一个水库，同样它是建在这个滦河上头，同样也是为了缓解这个河北东部地区日益紧迫的水危机，同样呢也是激起了移民的非常强烈的反抗。但是在那一次的维权抗争里头，蓝旗地，这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蓝旗地的抵抗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一个有400余户、2000多人的这么一个古老的村庄，这个居民全部都是这个满清蓝旗的后裔。政府一道搬迁令就打破了他们300余年的平静生活。蓝旗地的老百姓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条件。一个呢就是生活条件不要降低，第二个是呢要整体的迁移，不拆散祖先的血脉。在条件没有满足而强制移民的情况下，以蓝旗地为首的一些村落呢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在80年代初期，他们曾经以庞大的阵容赴省城和北京频频上告，静坐示威，散发传单。他们曾经围困承德行署2个多月，占领县委县政府达7天。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当然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对比一下呢，现在的老百姓是更加忍让温柔了吧。怎么说呢，就是你有刀我有脖子吧。是不是总有把你的刀磨钝的那一天。另外一面呢，从政府方面来说呢，权力呢是比起那个时候来说，权力呢是极端的腐烂了，统治者的心是更黑了，手就更毒了。
谢谢郑毅先生。下一次的评论节目时间里，草安居士将和我们讨论中国人寿在美国上市，现在被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情况，欢迎到时候收看。市场有传言说，日本政府可能会考虑停止干预外汇市场，会不会如此呢？本台驻日本东京记者李军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日本到底会不会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是市场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维持日本出口工业的稳定，今年1月到3月，财务省已经动用了1400多亿美元的资金干预市场，压低日元汇率。即便如此，日元汇率最近还是冲到了4年来的最高点。主要原因是市场传说日本将停止干预外汇市场，尤其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来自美国的压力特别大。日本财务大臣古原真一在记者会上透露，如有必要，日本政府还会继续干预外汇市场。他还否认了美国给日本施加压力的说法。他说，我们的金融政策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任何关系，我和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年初的时候，日元汇率涨到112日元，之后就一直往上冲，人们普遍预计日元会继续走高，只是速度和幅度不同而已。巴黎银行的资深外汇分析师奈奥米·芬科透露，日元对美元汇率最终会涨到90日元的水平。原因很多，包括日本经济复苏，海外对日本投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可能会缩小干预的规模。日元升值会影响日本海外企业的盈利水平。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日本产品很受欢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还是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去年以来，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看好，金融体系、投资市场都在改善，日本的整个经济处于复苏之中。 日本经济看好，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日元汇率越来越高。但是很多分析人士相信，日本政府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日元汇率上升那么担心。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MCI 也就是以前的环球通讯公司逐渐从破产困境中走出来，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环球通讯经历了财务丑闻到申请破产令保护和公司重组的风风雨雨，九死一生。如今 MCI 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希望能够东山再起，恢复过去的辉煌。以后他们将不再用环球通讯这个名字，免得人们老是想起这桩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件。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师塔德·罗森布鲁透露， MCI 在通信行业将再次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他们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服务项目，把过去的老顾客再争取回来。 MCI 和贝尔电话公司之间将会有一场恶战，消费者在其中倒是可以渔翁得利。不过 MCI 的路并不平坦，他们既要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又要降低成本。他们已经裁了20,0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下降了100亿美元。而且今天美国的通讯行业已经今非昔比，除了老字号的公司以外，比如 AT&T， MCI 还要对付新的对手，像是 Verizon。Verizon 在商业和政府顾客群中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罗森布鲁分析说，不要小看 MCI， 他们不会甘心落后。他解释说， MCI 东山再起对通讯行业影响不小，像是 SBC 和 Bell South 这些短途电话公司都想进入长途电话市场，并极力争取商业和政府客户，这些过去都是 MCI 的天下。这几家公司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激烈。除此之外， MCI 还有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他们有高达30亿美元的官司还没有完，他们还要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交纳7亿5000万美元的罚款，了结贪污诉讼。美国经济好转就是过去几年来艰苦维持的高科技行业也不例外，最近公布的晶片制造商的数据都令投资市场振奋。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晶片制造业近来好消息不断，专门生产电源内部程控晶片的 Fairchild 半导体公司宣布，他们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增长了14%，公司也开始盈利，市场需求全方位增长。华尔街预计今年第二季度 Fairchild 半导体公司的良好表现会继续下去，销售会达到4亿美元的水平。公司财务总监麦克·陶斯透露，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13个星期之内的订单都满了，所以未来前景光明。他介绍说，这是一个好现象，他们的顾客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才这么放心大胆的下订单。这些顾客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公司，现在是他们历史上少有的好时候。不过也要说回来，由于今年下半年的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放缓，如果这个刹车速度太快，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市场，那么就会给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带来严重的后果。陶斯倒也沉得住气，他说他们的电源产品占公司总产品的3/4，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较稳定，过去1-2个季度以来他们的利润增加，产品附加值高，尤其是在保安模拟设备领域，因此公司的抗萧条能力比较强。由于晶片价格在年内不会有变化， Fairchild 下半年在华尔街的表现可能会更好。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回顾2003年，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伊拉克局势现在仍然动荡不定。美国的联储会把利息定在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世界经济也在去年开始复苏，国际投资环境改善。2003年也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兴旺发达的一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曼索戴拉密最近出版了一份报告，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说，由于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总算有了变化。由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投资者对中东地区失去了信心，投资增长缓慢。其实除了战争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美国的低利率也使一部分投资者离开美国的投资市场，到别的地方寻求更多的回报。世界银行估计，今年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势头还将继续。这里是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是一座永远闪烁着霓虹灯的不夜城，很多大公司在这里召开年会，既开会又度假。 美国电影院院主的年度大会也在这里召开，与会者在这里吃吃喝喝，彼此介绍认识新的朋友，建立关系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有新的电影一睹为快。罗伯特·森先是这次年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介绍说，在这里你会见到所有大制片厂的老板，在这里展示他们即将出版的电影，洽谈新电影的拍摄计划。作为会议组织者，他的工作是让每个人吃好喝好感觉好。如今好莱坞的一部大片制作成本和市场费用都要超过$1亿，而这种年度大会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开销。比如今年夏天上映的蜘蛛侠续集就是这么一部大片。虽然电影成本高昂，但是票房也能收得回来。约翰·费西安是全美电影院业主协会的负责人，他透露说2003年一共卖出去15亿7400万张电影票，比起2002年下降了 4%。 但是2002年是电影业最红火的一年，2002和2003两年内看电影的美国人数之多打破了1957年以来的记录。电影院业主年度大会引人注目的还不仅仅是电影，还包括奶油、爆米花、可乐饮料和各色零食点心，这些可是电影院利润相当高的商品。除了食品以外，电影院的椅子也是不可忽略的重点。费西安介绍说，人们担心经济，担心世界局势的动荡，所以总要找一个地方能暂时轻松一下，这个地方要离家近，也不会太贵，所以人们担心的事越多的时候，电影院的生意就越好。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年电影业继续红火的话，说明今年这个年头让人操心的事儿还是太多。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